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人如果要得永生，就要承认神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每隔几年，我们就会看见有一个新的宗教诞生，通常他们会做很多的宣传，去发表他们那些奇怪的信仰和行动。也许我们会很奇怪，这些新的宗教凭什么可以吸引人加入呢？原来那些极具吸引力的领袖会应许他们的信众怎样可以获得永生，一旦他们信了以后，他们就会加入他们一些神秘的仪式，去确保他们死了之后的去处。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，神渴望我们每一个人死后都可以和他在一起。而怎样可以死后到神那里去呢？圣经给予我们很简单直接的指引，是每一个人都容易领会和明白的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思想永生的问题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你对永生感兴趣吗？你知道永生是什么吗？怎么样可以获得吗？你知道一旦你获得了永生，你将永远拥有它吗？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，你渴望永生吗？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记载在约翰一书第五章。使徒约翰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。我们一块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的四到十三节。约翰一书五章四到十三节经文这样说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不是单用水，乃是用水又用血，并且有圣灵做见证，因为圣灵就是真理。做见证的原来有三，就是圣灵、水与血，这三样也都归于一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，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。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，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好，这段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五章四到十三节。使徒约翰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了，特别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十一节，他说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句话再清楚不过了。弟兄姐妹，要记得，永生是神所给人的礼物，是从神而来，是神赐给人的。这永生是透过什么途径给人的呢？是透过他儿子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。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， 新约圣经罗马书6:23，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这里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这里使徒保罗也同样指出，永生是从神而来的，是神给人的礼物，不是我们去做了什么或付出什么而换取来的，而是从神而来，透过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。永生不是一处地方，永生是一种关系，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跟神所建立的，让我们死后可以进到永恒，与神永永远远在一起，我们永永远远活在他的面前，而主同在的永恒，那里就是天堂。比方说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4章，那里保罗讲到耶稣再来和所发生的事，因为当时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因着所爱的人离世，心里很忧伤，好像没有盼望的世人那样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没有确据。保罗就写信给他们，详细地告诉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，以及现今离世的圣徒将来会有的结局。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:16-18，保罗在这里说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这里保罗讲到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那些在主里睡了的人，就是在主来之前离开世界的信徒，他们的身体要先复活。请留意，他不是说灵魂复活，而是身体复活，因为他们睡了，现在是醒来的时候。保罗在这几节经文所要强调的是一种关系，一种我们跟主之间的亲密关系。要是我们看启示录21章，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些有关天堂的描述，讲到神跟属他的人的关系。启示录21:7，这里说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而启示录22:4-5又这样描述说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圣经一再强调的是人跟神的关系，永生是神给人的礼物，而这礼物是基于我们个人跟神建立了关系而得着的。永生是没有止境的，没有尽头，没有结束的，是永恒存在，持续不断。我们一旦生到世界上来，就永远活着。而我们还在地上活着的时候，就有机会去选择和决定将来的居处。我们可以选择人生的方向，选择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。到底我们离开尘世之后，要往哪里去呢？那是每一个人今生要做出的决定，是在今生决定永恒的。永恒的居所只有两处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只有两个选择，我们要不是到天堂去和全能的神永远在一起，享受他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福乐，我们就是到永远与神隔绝的地狱去，在那里受痛苦的折磨，而且是永远绝望的，是永远的灭亡，因为不再有任何的改变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人如果在今生没有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有第二次机会，没有，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，圣经只强调今生的机会。一旦人跨过死亡进入永恒以后，就不再有任何机会，今生所做的决定就成为永恒的定局。圣经有不少经文告诉我们，永恒的审判，永恒的刑罚，那都是实在的，因为神知道永恒的居所对我们重要，所以神要我们趁着还有今日，赶快 做出决定，免得后悔莫及。人如果在今生不抓紧机会，到死后就太迟了，不再有任何机会了。既然我们要在今生决定永恒，所以今生所做的决定就显得非常重要。到底我们要在今生做出什么决定？我们要选择些什么呢？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对永生感到兴趣，因为那不但是生命的延续，没有止境，并且是我们可以和全能的神永永远远在一起的福乐。神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为人类成就救赎，好让他们得救，罪得赦免，并且获得神所赐的永恒生命。将来我们就是跟这位拯救我们的主永永远远在一起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所拥有的最大盼望，相信也是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的。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，永生是神赐给人的，不是人用自己的方法去得到的。今天不少人把得永生的方法混淆了，他以为人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和方法去获得永生，其实不能。得永生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，神就白白的把永生赐给我们。这个方法就是这么简单，但我们要凭着信心回应，凭着信心接受。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得到永生，或者我们只要付出一大笔金钱就可以换取永生。这是世俗的宗教理论。人间的宗教提到得永生的方法，不外乎是叫人多做善事，借着积功德来换取永生，或者多多捐献去买得永生等等。然而圣经只传达给我们一个信息，就是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九节，这里很清楚地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。只可惜人出于骄傲的本性，很想靠自己的努力，很想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，其实是徒劳无功的，因为人已经无力行善。我们自以为正的路在神眼中并不正，我们所夸耀的功德在神眼中不过像一件污秽的衣服，因为我们原是不洁净的人。所以人依然在为此努力。有些人主张信了耶稣以后依然要守住一些教条，依然要捐献金钱或者参与什么侍奉，要成为教会里的活跃分子，要做许多许多的事，好让自己继续得到永生，希望靠着这些保守永生不会失落，因为他心里认为永生还可能会失落。但这不是圣经的教训。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用读经，不用祷告，不用奉献，不用侍奉，这些都是好的，也都是该做的，但是都是出于爱主的动机做的，跟我们得永生毫无关系，也不是因为这些保住了我们继续拥有永生。人在神面前毫无可夸。人可以怎么样获得永生呢？圣经多次说永生是神所赐的，要是我们加上自己的努力，那就不是礼物了。如果是我们劳力换来的，那是工价，礼物就是礼物，是别人赠送的，跟我所做的毫无关系。如果我要有所付出，那就算不得是礼物，而是我个人赚取来的。我们不能把神的恩典，神为我们赐下的这份礼物，跟自己的努力混在一块儿，企图贬低神救恩的能力。圣经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罪是有工价的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亡，然而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所给我们的就是永生。永生就是永生，是一种关系，我们不能只得一半，或者得了以后还会丢失，这些想法都是错的，是人想象出来的。圣经向信耶稣的人保证， 人一旦得着永生，一旦跟神建立了关系，就永远如此。我们既不能失去永生，也不会跟神的关系中断。不论发生什么事，不论我们落到怎么样的地步，这个情况都不会改变。我们一天成为神的儿女，就终生是神的儿女，永远都是神的儿女。这是神向我们所做出的保证，是不变的，是永恒的。新约圣经的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，提多书三章五节，经文说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着永生呢？有两个绝对而必须的条件是我们必须符合的。圣经很清楚地向我们列明这两个条件。第一个就是，人如果要得永生，你要承认神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。我再说一遍，人如果要得永生，就要承认神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。那么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呢？我们不是凭着人的介绍，或者凭着自己的想象，而是凭着神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。到底神说耶稣基督是谁，他是怎样的一位，我们必须绝对同意，绝对接受。神见证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节，这里说，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。神怎么样论到耶稣基督呢？接下来第十一节第十二节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，经文说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这两节经文再清楚不过了，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人有永生，而永生从哪里来，怎么样可以得到。神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就是，他要人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，这跟耶稣为自己所做的见证是吻合一致的。因为主耶稣说，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，又说我与父原为一。有些人说了，我信上帝，但我不信耶稣。让我告诉你，这样的人不能得着永生，因为圣经明说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。耶稣自己也这样见证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这是同样的教导。所以人如果说，我相信有一位上帝，但我不相信耶稣，他没有办法得着永生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得着永生，要承认和接受神为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这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，也是当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的时候，彼得对主耶稣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为此称赞彼得，因为彼得答对了。而教会要建立在这样的磐石上，这样的宣告上。在四本福音书的记载当中，圣经都一直介绍和肯定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人如果看见耶稣，等于看见神。主耶稣与父神原为一，耶稣和神有着同样的神性。没有人可以说，我只相信一位上帝，我不信耶稣。这样把父神和主耶稣分割开来，这是不能的事。人要是相信神，要相信神为耶稣做的见证，要相信耶稣，因为主耶稣和父神同为一，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有神亲自为他做见证。不管人信什么，如果不是真心相信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，他也不能得着永生。我们不但要相信耶稣，更要相信他是神的儿子。有些人相信和崇拜耶稣是一位历史伟人，他有崇高的品格，有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，有好的言行，他是伟大的教师，伟大的宗教家，伟大的哲学家，伟大的道德家， 是充满能力的医生，是完美的人。但人如果对耶稣的接受仅止于此，而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同样不能得永生。到底耶稣为什么要死呢？如果他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他的死没有功效，因为他不能站在无罪的地位上为我们担当罪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是神差到世上来做救主的，他是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，他的死才有救赎的功效，才能够以无穷生命的大能救赎每一个生在世上的人。这样的一位耶稣才是我们要信的。我们不能信耶稣只是一个好人，只是一位伟人，因此我们就得救，不是。如果耶稣基督不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那一位，不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，如果耶稣不是死后三天复活，现今坐在父神的右边为信徒代求，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，我们没有办法得着永生。神在创世之前已经为人预备了这个救法，他早就计划好了这个救恩，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。只有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到世上来为世人死，他所成就的才是完备而永久的救恩。耶稣不能被死拘禁，所以他才能给信他的人有永生。如果主耶稣他死了就埋葬在坟墓里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，我们所传的都是空谈，我们今天就没有永生，也没有盼望，我们仍然在罪中，因为耶稣没有复活。他跟其他的宗教领袖跟世界的伟人没有任何分别，只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为人所成就的救恩是绝对有功效的，是实在的。为什么保罗对死有这么彻底的领悟呢？这是因为保罗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他知道将来有一天他如果离开世界，他是与主同住，那是好的无比的事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保罗怎么能有这样的信心和乐观呢？我们除了要相信神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之外，另外一个必须，就是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得着永生。什么叫做相信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呢？很多人对此有了误会，或者不完全明白。有些人说了，我信耶稣，但是信什么呢？怎么信呢？他完全不知道。这些人可能还没有永生，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就有永生，没有耶稣基督的就没有永生，没有灰色地带，这是黑白分明的，或是有或是没有，再没有其他的可能。永生跟主耶稣有直接的关系，是从他而得，有他就有永生，没有他就没有永生。不管我们把所信的教条列得多么仔细，不管我们守教义守得多么严谨，也不管我们对信仰是怎么样的执着认真，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些。将来神只要问我们一个既简单又直接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，你有耶稣基督吗？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，认同不认同，圣经这么说，事情就这样成了定局。只有信耶稣的人才有永生，不信耶稣的人没有永生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直接，再没有其他的附加条件。耶稣基督是永生与永死之间的分界。有些人说，我是一个好人呢，我凭良心生活，我一生多行善事，我相信当我死了以后，我一样可以上天堂，因为我在今生是好人，我过着凭良心做事的生活，难道好人不能上天堂吗？难道好人不能得永生吗？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是善的本体，他是良善的本体，他是世界的光，真正的好人必来救光。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一节说了，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我们不是靠自己以为的好，自以为义来强求神把永生给我， 甚至将来神不问我们是属于哪一间教会，有没有奉献，有没有侍奉，有没有传福音，而是问我们到底有没有耶稣。因为我们信他，我如此信，我如此生活，我如此侍奉，这才是得永生的关键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，在救恩和永生的事上一点都扯不上关系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经文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所有得救的人，所有将来可以到天堂去的，都是依着同样一条路线进去，就是因为信耶稣而进入的。那么到底接受耶稣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指我们接受神为耶稣所做的见证，承认耶稣是圣经里所记载的那一位，他是人类唯一的盼望，他是人类的救主，是我所有的罪得到解决的唯一方法。我接受这样的一位耶稣，承认自己的罪，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代死的功效，我相信接受耶稣进到我的心里，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生命的主，这就叫做信耶稣，也是信耶稣的真正意义。我们把信心放在耶稣身上，认定他是我唯一的拯救，我们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，生命从此跟他建立关系，圣灵就在我们觉知的这一刻进到我们心中，重生了我们，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这就是永生，表明我们跟神有了一个全新的关系，我们跟他不再敌对，反而是被神接纳作为他的儿女。圣经所说信耶稣或者有耶稣就是这个意思。将来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，神要接我们回到天家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是属于他的，我们有永生在心中，我们永永远远活在他的面前。除了相信耶稣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，再没有别的途径叫我们得救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他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好，今天的讲题，你渴望永生吗？就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为世人已经预备了完备的救恩，得着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相信接受就是了。但愿我们都能够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信靠他，接受他所赐的永生，让我们将来都能够到天堂去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